这里是中国家庭事工录制的有声读物。您现在收听的是信靠他哪怕风雨如磐。第七章，神的主权与我们的责任。前面在查考圣经中关于神主权的教导时，我们不时提醒读者要注意错用或滥用神主权这一教导的危险。在本章中，我们来具体的讨论这一问题，以免我们下意识的开始认为神的主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负责任的谨慎的生活。有一则很老的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把神主权的教义僵化到了极致，以致落入了一种神圣的宿命论中。一天，他在下楼时很粗心地绊了一下，头朝下直摔到最底一层楼梯。他站了起来，小心地摸了一下擦伤部位，自言自语地说，哦，我真高兴，神要做的这件事已经做完了。若不谨慎，你我可能也会像那位愚蠢的人一样，在神的主权上陷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中。一位学生没有通过一场重要的考试，试图为自己找借口说，哦，神是有主权的，他定义叫我无法通过那场考试。一位司机肇事一场车祸，在他的思想中却想把这事归因于神的主权，以逃避他自己粗心大意的责任。显然，上述两种态度都不符合圣经，是愚蠢的。然而，我们却极容易陷入其中。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了神对气候和其他自然力量的主权控制。作为一个经常乘机旅行者，我多次因气候不适飞行而旅行受雨影响。一天下午，我在暴风雪中驾车回家，一路上在想，由于这场暴风雪，机场关闭，而我计划次日清晨离家出席周末一个大型会议并讲话。但我对自己也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掌管这场暴风雪，你也掌管我要去讲话的那场会议。你若想让我出席明晚的会议，你会平息这场暴风雪，使机场明早重新开放，我不会为此而忧虑。我的承认，这种拒绝为恶劣天气而忧虑的态度对我来说是一种进步。到家后，我向妻子宣告说，我决定不再为明日是否能够按计划出行而担忧。他微笑着看着我说，不要忧虑，但要为此祷告。我自省，我是多么愚蠢啊，我一直强烈专注于神在天气上的主权，而忽略了他的明确命令，祷告。确实，神对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但紧接着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神当然掌管着那场造成机场关闭的暴风雪，但我们对他主权的了解是要激发我们祷告，而不是成为一个借口，使我们陷入一种前进的宿命论中。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犹太公会恐吓彼得和约翰，命令他们不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当彼得和约翰把这事告诉其他信徒时，他们就一同高声向神祷告，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使徒们相信神的主权，但神的主权成为他们祷告的原因和激励。他们相信，正因为神是有主权的，所以神能回答他们的祷告。他们确认神在过去事件，即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主权目的，但并不假定他们知道神对将来之事的命令。他们只知道耶稣命令他们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因此他们祷告，相信满有主权的神既命令他们为他做见证，必因他们的顺服而能够清除一切障碍。神的主权是祷告的前提，如果神没有主权，我们就无法确定他能够回应我们的祷告，于是祷告也就不过是我们的一些愿望而已。但是一方面，神的主权、智慧和慈爱是我们能够信靠他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借祷告把这种信靠表达出来。清教传道人托马斯莱曾经讲了一篇道，题为我们怎样借着信心在神的旨意下生活。其中他这样说，没有信心的祷告像击打空气，同样没有祷告的信靠只不过是一种冒失的虚张声势。神应许赐予我们，并吩咐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同时他也命令我们祷告，并要我们顺服他的命令。他应许赐予我们，但若我们不祈求，他就不赐予。使徒保罗在罗马作监时，写信给他的朋友腓利门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保罗并没有假设他知道神的密旨，他说他盼望被释放，而不是说我会被释放，但他知道神凭他的主权完全能够使他得释放，因此他请求腓利门为他祷告。祷告表达人对神的主权有信心。约翰·弗莱维尔是一位清教徒传道人，同时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被收集的作品共有六卷之多。他有一篇传世之作名为《神旨意的奥秘》，这篇作品于1678年首次出版。值得深思的是，弗莱维尔这篇关于神主权的名作是以诗篇57篇2节作为开头的，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换言之，弗莱维尔告诫我们，因为神是有主权的，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神的主权并不否定我们有祷告的责任，相反，正是神的主权才使得我们凭信心祷告成为可能。神的主权并不否定我们有祷告的责任，也同样不否定我们有谨慎行事的责任。谨慎行事在这里是指使用所有合法合乎圣经的方法来避免伤害自己或他人，并引导事情朝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从大卫的生活中可见，当扫罗决定要杀害他时，他使用了正当的方式避免受害，既不断地逃避扫罗的追杀，此时大卫已被高继承扫罗的王位。而且从诗篇57篇2节可见，大卫相信神要成全他的心意，但大卫仍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避免被扫罗所杀。他没有滥用神的主权，而是谨慎地依靠神的主权来祝福他自己的努力。从保罗的生活中，我们也看到他谨慎行事，以求让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使徒行传27章记载，保罗启程前往罗马，但在行至米利大即马耳他岛时，船只失事，由于多日狂风巨浪的袭击，船上所有人都绝望了。此时保罗站起来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了你，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使徒行传27章22 至26节。保罗不仅相信神的主权，而且有从天上而来的明确启示，船上没有人会丧失生命。然而此后不久，当保罗看见一些水手想借小船逃走时，他对罗马百夫长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使徒行传27章31节。即使在那个时候，保罗显然仍然认为那些有经验的水手必须留在船上，他们才能得救。由此可见，尽管神已把那些必然成就的事启示于他，他还是谨慎行事，让神应许的事得到成就。他没有把神的主权和他谨慎行事的责任混为一谈。保罗没有把神的意志当作是放弃个人职责的原因。尽管在这个实例中，神已借天使向保罗启示了他的意志，今天在所处的特定境况中，我们常常并不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因此我们应更加谨慎，不要用神的主权做借口来逃避神在圣经中已经明令我们应尽的职责。神通常借各种方法成就他的工作，并且也要我们使用他所提供的各种方法。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时，他和以色列人面临着敌人的武力威胁，尼希米的回应是祷告并设立守卫，既要祷告又要谨慎。此外，经文还说，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不仅如此，而且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尼希米信靠神的主权，他说，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但他同时也使用了各种方法，相信神凭他的主权必赐福这些方法。神赐予我们达至谨慎的最基本方法之一是祷告。我们不但要像大卫那样求神按他的旨意管理我们的生活，也必须祈求神赐智慧，以正确了解我们所处的境况，使用神所赐的方法。当基遍人设诡计欺骗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时，他们穿上破旧的衣服，拿着干饼，假装是从远方来的。圣经说，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结果他们被基遍人蒙骗。在他们应毁灭他们时，却与他们立约。他们不谨慎是因为他们没有祷告神，祈求神赐智慧和洞察力来了解情况。神赐予我们达至谨慎的另一方法是找机会听那些智慧敬虔人的忠告。箴言15章22节说，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但箴言16章9节告诉我们，人的筹算唯有在神的主权意志中才能成就。世上智谋若与神的主权意志相悖，则我们的筹算必不成立。但神借用智慧人的忠告，使我们的筹算与神的主权意志相和谐。我再强调，在这件事上务必不要把我们的责任，即寻求忠告与神的主权混为一谈。先前我曾提到，尼希米既祷告也谨慎。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尼希米记4章9节。祷告表示我们承认神的主权，并相信神会为我们的益处而行事，而谨慎则是承认我们有责任使用一切合理的方法。我们切忌将两者分离。从下面的经文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如何美好的和谐一致。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有44760名，自己的能力和训练，他们呼求神，神就应允他们，因他们依赖神， 神用他的主权干涉战争。由于他们的祷告，神将他们所有的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我们的一切计谋、努力和谨慎都是无效的，除非神使之发生果效。诗篇127篇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节经文中有关进取和防御两方面的教训。建造是一个进取的过程，而看守则是防止被摧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节经文总结了我们人生中的全部责任。无论在身体、精神或灵性层面，我们都应时常建造和看守。诗篇127篇一节的教训是，若神不介于其中，任何努力都不会成功。注意，诗人何等高度地强调了神介入我们努力的必要性。他并没有说，若不是神赐福或帮助建造看守的人，他们就会枉然劳力，而是在说神亲自看守房屋和建造城池。另一方面，这些经文并没有提议神可以取代建造和看守的人。显然，这些经文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在每一方面都仰赖神赐给我们能力，并让我们的劳力有成效。我们必须仰赖神为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同样，我们也必须仰赖神赐我们能力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位农民必须使用他所有的技能、经验和资源才能获得丰收。然而，从根本上来讲，他必须依赖那些在他之外的力量。如前所述，那些自然界的力量，包括湿度、昆虫、太阳等等，都直接在神的主权控制之下。农民仰赖神掌管自然，使他的庄稼成长。同样，他也仰赖神赐他能力适当的犁地、耕种、施肥、培育。他的技能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购买必需设备和肥料的经费来自何处呢？他做工的体力来自何处呢？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从那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神而来吗？因此，我们在每个方面都完全仰赖神。有时候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则必须工作。两种情形下，我们都必须仰赖神。当以色列民在沙漠中时，他们自觉地仰赖神供应他们食物和水。摩西对他们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命记八章三节。以色列民必须学会，他们不能任何时候想要就能随心所欲地挖掘出食物供他们享用。神训练他们自觉地仰赖他每天的供应。然而时候将到，他们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然后摩西警告他们，他们不应该依赖自己的耕种能力，不要对自己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和我能力得来的，而是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有时神使我们降卑，使我们完全仰赖他。例如自己所爱的人身患绝症，医学专家对此束手无策。长期失业使厨房空无一物，而找到工作的希望依然渺茫。在这种时候，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对神的依赖，并呼求神介入。但当医生的诊断为一种普通疾病，并给予成功治疗，当我们拥有固定收入，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时，我们也应该同样仰赖神。与此同时，我们担当着责任。圣经不允许我们以对神完全依赖为借口行懒惰之实。传道书十章十八节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圣经又说，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箴言二十章四节，我们绝对仰赖神，但同时我们有责任殷勤地使用适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本章开篇那个故事中，那人走楼梯应当更小心些，他也许看见了请使用扶手的告示而没有留意，他不应该以一种神圣的宿命论来面对自己的摔跤。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一个因懒惰而失掉工作的人，一个因卫生习惯不良而生病的人，也同样不能推卸责任。我们的责任可以由圣经已显明的神的意志中找到，而我们的信赖则建立在神的主权之上，因为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境况中为着我们的益处和他的荣耀而做工。仰赖神和接受我们的责任，两者之间并无冲突。本章前面所提到的清教徒传道人托马斯·莱尔曾说，信赖意味着使用神所吩咐的方法以达到神所预定的结果，应当使用神所赐予的方法，犹如期待神的祝福。亚历山大·卡森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应该学会当神应许保护我们供给我们时，他是要用他所命定的方法并我们的警醒谨慎勤奋来赐福我们的。我们已看到神的主权与我们在一切境况中都应该负责和谨慎的行事并行不悖，但另一方面，当我们没有谨慎行事时，神的主权计划会因此受损吗？圣经从未教导我们的失败会阻碍神意志的成就，在神无限的智慧中，他的主权计划也涵盖了我们的失败，甚至我们的罪。当莫迪改请求王后以斯帖替犹大人向亚哈随鲁王请命时，以斯帖提出异议说，他未蒙王召就去见王，有死亡的危险。然而莫迪改却叫人回话给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在莫迪改的回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神有无限的智慧和资源，他的主权不会受限于以斯帖的反应，他有无限的智慧和全能，同样他也有无限多的方法可使犹大人得救。他本不需要以斯帖的合作，但在这一情形下，神选择了使用他。莫迪改给以斯帖回话中的最后一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肯定神会借用人和方法来实现他的主权意志。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神的确兴起以斯帖以完成他的意志，但是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兴起另一个人，或用截然不同的方法。神通常利用普通的事而非神迹和人们的自愿行动来做工，但他总是提供必要的方法，用他看不见的手来引导。他是有主权的，他的计划不会因我们不去行动或对抗而受阻碍。然而必须记住，神要我们为这种不行动或阻碍的罪负责，尽管他会借用这种罪来完成他的意志。当我们结束关于神主权的研习，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智慧和爱时，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在圣经中神的主权和我们的责任是并行不悖的。圣经以同等力度教导这两个概念，且从来没有设法对二者进行调和，让我们平衡地持守这两方面的教导，根据圣经的启示尽我们的责任，并相信神会依他的主权在我们身上并借着我们完成他的旨意。